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传媒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收到未核实的情报信息，指称中国出钱让阿富汗境内的非国家行为个体袭击美国军人。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12月31号向美国之音证实了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前一日报道的解密情报的细节。这位官员要求不要透露姓名。据阿克西奥斯报报道，该情报被包括在12月17号的总统情报简报之中。特朗普就这件事得到了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的口头汇报。据说美国官员正在努力查证这个情报，这有可能加剧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指控有何回应，他说这种对中国的抹黑污蔑之词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彻头彻尾的假新闻，是为了破坏中美关系。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星期五1月1号宣布，将会依据美国总统行政令强令三间中国国有通讯行业的公司从纽交所退市。这三间中国国企分别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他们的股票都是以美国存托凭证的方式进行交易的。这种凭证是由美国银行发给那些不是在美国注册的外国企业，为他们的股票和债券在美国交易提供一种方便。纽交所在一份声明中说，集牌程序已经启动，这三间公司的股票将会从1月7号到11号停止交易，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被强令退出美国证券市场。华尔街年中飙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双双创下新高。华尔街星期四12月31号收市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升 0.65%， 以30606点收市。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 0.64%， 以3756点收市。纳斯达克指数上升0.14%， 收市时为12888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020年最后一日双双创下历史纪录。标准普尔500指数比今年3月23号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时的低点攀升了66%以上，今年上升了 16.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年上升了 7.3%。 纳斯达克指数上升 43.6%，这个也是纳斯达克2009年以来的最大年度涨幅。华尔街因此以亮丽的表现告别动荡一年。美国劳工部星期四报告，全美国上个礼拜又有787,000人申请失业救济金，同时新冠病毒危机继续冲击着美国的就业市场。申请失业救助金的人数上礼拜经季节性调整之后，要比一个星期前减少了19,000人，但与近几个月的申请水平持平。近几个星期的申请人数远远低过今年三月底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国发作时690,000的历史纪录，但依然高于疫情爆发前的历史最高水平。美国2200,000失业人口当中，依然有将近10,000,000未找到工。11月份的失业率是 6.7%， 很多经济学家都说这个数字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继续升高。11月份的就业连续第五个月放缓，是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雇主将会在今年较早时候商业封闭期间解雇的几百万劳工召回。欧盟与中国刚刚达成的双边综合投资协议受到美国白宫一名重要国安官员的严厉批评。这名官员谴责欧盟为了经济利益不惜向中共作出原则妥协。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星期三12月30号在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讲话时表示，美国两党领袖和美国政府官员对欧盟赶在美国新一届政府就任之前夕签署一个新的投资协议感到困惑和震惊。 他说布鲁塞尔或者欧洲的官僚无所遁形，我们不能够再继续自欺欺人地认为北京继续在新疆为强迫劳工修建几百万平方英尺厂房的同时还会准备尊重劳工的权利。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港区国安法影响，2021年元旦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未能够好似过去多年的传统发起元旦大游行，今年以一架货车巡游展示市民联署的巨型标语，要求当局释放所有因为反送中等社会运动被捕入狱的政治犯。另外，因为反送中运动包围警总案，上个月初被判入狱10个月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星期四突然当作甲级犯转往高度设防的监狱单独囚禁。下面由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初爆发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大型游行集会和街头抗争持续超过一年，至到去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和去年6月底实施的港区国安法影响，所有游行集会的申请全部被当局否决。据警方去年10月底公布的数字显示，涉及反送中运动的总被捕人数达到10,144人，有大约2,000人是中小学生，当中有大约1,747名是18岁以下人士。所有被捕人士当中，被检控的人数是2,285人，占被捕人数大约22.53%，当中被控暴动的有691人。被控非法集结的有403人，被控藏有攻击性武器就有329人。警方又表示有664人已经完成司法程序，并且有84%需要承担法律后果，包括被定罪、签保守行为、获颁照顾或者保护令。而星期五，即是2021年元旦日，受新冠肺炎限聚令公众地方不可以超过2个人集结影响，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未能够按照过去多年的传统发起元旦大游行，今年以一辆货车巡游展示市民联署的巨型标语，要求当局释放所有因为反送中等社会运动被捕入狱的政治犯。民阵新任召集人陈浩桓表示，元旦车巡行动的诉求是要求当局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中国大陆的政治犯。他又表示，过去一年半有超过10,000人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捕，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安法影响，香港人的集会、言论和表达自由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他呼吁市民不要放弃，新一年繼續爭取民主自由。
我們很希望大家能夠堅持，很希望在拘押的手足、在監獄裡面的手足都可以堅持。我們香港市民是沒有放棄到你們的，而今天18區將會展示市民簽了名的橫額，寫有釋放政治犯的橫額。我哋喺朝頭早已經係懸掛咗喺唔同嘅地區，直至到今晚亦都會繼續懸掛。而我哋民陣亦都會去車巡，用汽車嘅方式去到巡唔同嘅區，係呼籲大家能夠堅持5大訴求，毋忘所有嘅政治犯。
陳浩桓又表示，民陣對上一次嘅合法集會遊行是上年2020年的元旦日，而今次的货车巡游由荔枝角收押所起步，途经多个示威抗争地点，以俗称煲底的立法会示威区作为终点，预意被囚禁的抗争者最终都可以在煲底见。
今日的行程是会由这里去到尖沙咀，然后经理工红磡，然后就会兜到去这个銅鑼灣，最後我哋會翻煲底嘅，咁樣。咁呢個係專登嘅行程嚟嘅，即係話由收押所去到煲底，寓意就係話希望即係喺收押所 我哋今年或者上年可能好多人入獄，但係我哋之後一定會喺煲底度相見。
受限聚令影響，參與車巡嘅只有三個人，包括陳浩桓、民陣副召集人葉錦龍同埋支聯會主席李卓仁。不過，大批警員喺貨車巡遊起步之前，仍然包圍佢哋嘅貨車，警告佢哋喺疫情下仍然發起車巡，可能吸引市民聚集。葉錦龍一度被警方包圍，登記佢嘅身份證資料。葉錦龍批評警方濫用限聚令，過去一年不斷以限聚令打壓市民。
我不明白點解警方可以係濫用權力到喺呢個地方咧？佢哋係咪覺得而家呢一個香港係再冇呢一個嘅係已經係一個太上皇嘅狀態咧？佢哋有林鄭撐腰，佢哋就可以做任何嘅事情咧？我相信絕對唔係嘅。我哋香港人係一定會堅持到底，我哋係要對抗呢一啲不公不義嘅執法。
最終貨車巡遊獲警方放行，陳浩桓等人沿途不斷高呼口號。目前被判監禁或者未被定罪被還押候審的人士當中，包括因為參與反送中運動遊行集會和被警方指控涉嫌違反國安法勾結罪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參與反送中運動包圍警總案，被控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被定罪，判入獄7至13個月的前香港眾志三子林朗彥、周庭和黃之鋒。上個月初被判入獄10個月的周庭，星期四即是2020年除夕日突然被懲教署當作甲級犯，轉往高度設防的大欖女懲教所單獨囚禁。關注囚權的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甲類犯人一般是犯了謀殺、販毒等嚴重罪行，而周庭的罪名和刑期都不足以被當成是甲類犯人。據他了解，懲教署以周庭受到大眾和國際關注，因此要將他調往高設防的監獄。
就有新的理由，以我所了解到的新的理由，就說他呢所謂很高調，社會很關注，媒體很重視，他每一個舉動呢都會引起很多人的關注，於是乎就擔心他呢在監房裏面呢會聚集到力量，所以呢就要將他呢隔離，要隔離他呢就要將他升級為甲級犯，才能夠做一個進一步的隔離。現在就是這樣的邏輯下面去對待周庭。
邵家臻又表示，高設防監獄的犯人會受到不同的待遇，監視會更加嚴密，他認為周庭的例子相當例外。
相當例外的，你說例如黎智英，黎智英他是用國安法告他，國安法的罪名很重，所以他就變成甲級犯，你見到是這樣的。他原本就不是甲級犯的，但國安法用國安法一告之後，就一變成國安，變成是甲級犯，就用這個方法。但是周庭不同喎，周庭咧佢就到而家佢係煽惑他人參與一未經批准嘅集結咁樣，佢判刑都係10個月，咁無論喺個罪名定係判刑咧，其實都不足以咧係遠遠咧係不足以咧係進行咧即係一個單獨囚禁或者係甲級犯嘅處理。其實呢個真係咧係好唔公道，係好莫須有嘅。說退一萬步嚟講，你要怪係怪人哋，即係唔係怪佢啦。即係我多人關心都唔得啊！而家就係咁啊，多人關心你就係罪名咯。
邵家臻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懲教署有如山寨王，以周庭廣受國際關注等莫須有嘅原因，將佢當作甲級犯看待，反映香港嘅法治、人權大打折扣。
在國安法之下咧，即係懲教署係更加係為所欲為，更加係咧落咗閘之後咧，就真係好似山寨王咁，係即係有權用盡啊！啲嘢咧個完全冇譜，即係而家你話都即係話唔係因為罪名，唔係因為逃獄，唔係因為 你嘅刑罰，跟住咧就因為你高調，所謂高調啊，所以我要將佢運喺甲級犯嗰度嚇。喂，咁你要咁呢、這個呢呢一個理由，呢、這個仲唔係莫須有係咩嘢咧？咁樣係咪啊？咁而懲教就係話，喂，因為有國安法嘅保護下邊，係咪佢更加可以一往無前？大家都係咪跟住知道可能咧，政府都會全力支持佢，就係咁樣做咯。
惩教署回应表示，不会就个别个案作出评论，决定保安分类的时候会考虑在囚人士的罪行、刑期、保安风险等因素。据惩教署2019年的年报显示，惩教署新收纳128名甲类在囚人士，当中 86% 干犯毒品相关的罪名，余下 14% 就是干犯谋杀、强奸等的严重罪行。截至到2019年年底，整类甲类在囚人士有552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自由时事经纬》环节。
台湾公民和人权团体召开一场声援10位港人被中国法院判刑的记者会，批评法院审讯过程黑箱、侵害人权，并且呼吁台湾政府正视恶化的香港局势，提升援港政策。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深圳市盐田区法院日前就12香港人偷渡案进行宣判，刑期从7个月到3年不等，其中两名未成年者被送交香港警察处理。呢十二名香港人今年8月23日凌晨从香港搭船打算偷渡前往台湾，途中被深圳海警局人员截获，并送往中国关押审判。对此，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12月31日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批评中国法律黑箱审判、侵害人权，并呼吁台湾政府的援港政策必须升级。这些公民团体将在明年联合提出《港澳条例》有关香港人权及民主条款的修法，命定行政院应该至少每年一次针对香港民主人权等状况作出评估报告，并依此拟定因应方案。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文燕指出，蔡英文总统曾经表示，一旦香港情勢發生變化，可以停止適用《港澳條例》。不過，呢一種做法雖然立意良善，但卻冇講明具體對策，容易造成混淆。佢話：而我哋所推出嘅香港人權及民主條款，未來同立法委員合作，預計要修法呢一個條款，就係要借由呢一個修法，將台灣如何評估香港、台灣政府如何在凍結《港澳條例》之後，能夠有更進一步的行政計劃、法案或者行政命令，應該講清楚、講明白。聯合國際社群的《撐港法案》，一起彰顯對付中國、撐港抗中的決心和意志。江文燕仲談到，美國政府從香港反送中運動至今，已經通過了《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保護香港法案》、香港自治法案等等。歐洲議會亦都曾經針對港版國安法做出決議，包括考慮制裁中國官員，以及促使歐洲各國制定援救香港人的救生艇計劃。與會的執政黨民進黨立委洪新漢表示，一定會協助公民團體提出的撐港升級法案，因為香港是台灣對抗中共暴政最重要的夥伴，必須力挺到底。洪新漢說，台灣和香港的命運，他認為是綁在一起的，如果香港真的被中共拿下，沒辦法再抵抗了，那下一個遭殃的一定是台灣。洪新漢委員還說，香港過去一段時間的抗爭運動提醒了台灣民主為何重要，為何中共政權不可信任，台灣一定要和香港站在一起，並提供更多的幫助。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若仁在會上表示，面對香港局勢的急速惡化，尤其是人權狀況導致大量民主運動者乃至一般市民受到迫害的人道危機，台灣政府不能夠再以國家安全為由消極無為，更明確有效的措施除了放寬移民、就學措施之外， 對於參與民主運動受到迫害人士的救援、協助，對中國香港政府的譴責、施壓，必須採取更積極有力的行動。吳若仁還指出，雖然台灣在國際上受到孤立，但是台灣仍然有一定的力量，同時具備正當性及軟實力，應該做更多的事情。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張玉盟呼籲，台灣政府應該檢討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港資所獲得的特殊待遇。此外，因應的方案仍還應該包括制裁相關中國官員。台灣民進黨政府目前是以專案的方式對香港提供人道救援，並成立了台港交流辦公室。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曾經表示，現行的港澳條例足以幫助香港人，沒必要進行修法。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中國海軍正係舉行三場為期十日的軍事演習，中國自主設計製造的山東號航母和兩棲攻擊艦將會參演。美國軍事專家說，中國海軍能力的快速提升可能會引發他們海上鄰國擔憂和區域軍備競賽。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報導。
中國海事局發布的公告說，從星期三12月30日起，中國海軍三場為期10日的軍事演習將會同時在中國南部沿海水域舉行。媒體注意到，根據星期二晚發布的這三份通知，在這些軍事演習舉行期間，所有其他船隻只是進入中國最南端省份海南附近海域，將會受到限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內部人士對香港南華早報說，今次的演習已經計劃了超過一個月，將會一次大型的年中演習，以補上因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推遲的所有訓練和測試。美國軍事分析師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軍隊同時進行多項軍事演習，可能在意展示解放軍能夠同時進行多種作戰的能力。華盛頓智囊機構哈德遜研究所的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博士就分析說，中國選擇在這個時候舉行大型多場軍事演習，除了可能因為需要趕在年底之前完成被疫情耽誤的所有計劃的訓練和演習之外，美國政府正處於權力過渡期，亦可能是中國考慮的一個因素。他說，無論怎樣，這些軍事演習顯示出中國日益增強的海軍力量，尤其是在中國沿海外水域的能力。中國海軍力量的增強正在導致中國海上鄰國各自展開了提升自身的防禦能力，造成區域軍備競賽的發生。據沒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山東號航空母艦和075型兩棲攻擊艦都將會參加今次大型海上演習。根據美國智囊機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實力項目研究顯示，山東艦在2013年開工建設，2018年進行了首次海上試航。據信這艘航母艦能夠以31節的巡航速度移動，可以容納幾十架戰鬥機和直升機。據中國媒體《環球時報》報導，山東號航母艦最近在渤海水域曾經進行過一系列夜間演習，科目包括夜間出港、通過狹窄水道航行、海上搜救和損害管理等等。香港南華早報星期三的消息說，由於美中兩軍關係的持續惡化，美國海軍停靠香港安排很可能會擱淺。報導引述一名要求匿名的駐北京軍事消息人士說，中國軍方對美國海軍近年來的訪問並不滿意，並且聲稱美軍以停靠香港作為借口，留在該地區進行航行自由行動，並且監督解放軍的演習。在2020年，沒有任何美國軍艦停靠過香港。分析人士認為，即使是在新冠病毒疫情結束之後，由於兩國關係的進一步惡化，可能美國軍艦不能夠停靠香港的情況會繼續下去。北京的這名匿名消息人士說，兩軍之間的分歧很大，是導致預定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協商失敗的原因之一。之前因為中國軍方並沒有派員參加，而導致計劃討論空中和海上安全的會議流產之後，美中雙方開始互相指責。美國印太司令部說，這是中國沒有履行協議的最新例證，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就說，美國試圖在沒有商定議程的情況之下舉行會議。 特朗普執政四年來，由於貿易戰和新冠病毒疫情等因素影響，美中雙邊關係跌到40年來的低谷。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針對具有軍方背景的中國公司和實體的限制措施，更加導致美中兩軍關係嚴重惡化。因此，當選總統拜登明年1月20日上台之後，美國的對華軍事戰略引發了國際社會和各界的關注。哈德遜研究所的魏慈博士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可能會保持目前美國的各項國防政策，同時尋求減少與中國在某些問題上的緊張局勢，並且採取一些可能建立共同的信心的措施，以避免可能導致戰爭的事故和誤解。不過，曾經國防部主管美中軍事交流事務的前國防部官員唐安竹就表示，現在就預測拜登將會採取什麼對華軍事措施還是為時太早。他說，拜登過渡團隊已經明確表示，對於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來說，優先事項是國內問題，包括應對新冠疫情、經濟復甦和種族平等等問題。而另外，氣候變化是拜登的另一個重中之重。唐安祖又認為，當選總統拜登提名的國防部長人選奧斯丁並沒有任何與中國打交道的經驗，他的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集中在中東，所以這個亦表明中國不會成為拜登政府國防政策關注的焦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在亞洲咄咄逼人的姿態已經引起很多周邊鄰國的擔憂。在北京通過國安法對香港實施強硬的管理之後，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家都對中國的擴張感到不安。一些美國的亞洲盟友擔心台灣成為中國下一個目標，希望拜登上台之後能夠強化對台灣的支持以威脅中國。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軍機幾乎每日侵擾台灣西南空域，台灣空軍亦都施以驅離，但是這種被稱作為是灰帶手法的消耗戰，造成了台灣軍事上的沉重負擔，亦都引起了地區對中國軍事擴張以及台海安全的擔憂。這一種的擔憂在12月25日在日本副防衛大臣中山泰秀的路透社专访当中表露无疑，他的直言亦都同以往日本官方对台湾议题一向保持低调的做法是极为不同。他说，日本对中国将其咄咄逼人的姿态扩大到香港以外的地区是感到担忧，或者说每一个人担心都是中国的下一个目标之一就是台湾，但是他至今仍然是未看到拜登在对台政策上面的明确立场或者是宣示。中山泰秀說，他希望能夠盡快聽到這個立場，以便日本就此在台灣議題上做應有的準備。他呼籲拜登在對台灣政策上延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堅定支持台灣面對中國的侵略性姿態，因為在亞洲有一條紅線，這個就是中國和台灣。他還問，在白宮裡面的拜登對於中國跨越這條紅線會有什麼的反應。中山泰秀提出的问题正正是近来美国政策圈辩论当中的话题，华盛顿是否应该改变长期以来在台海议题上面的战略模糊政策，对北京明确地宣示一旦跨越对台使用武力的红线，美国将有所回应。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官房副长官保兼国家安全保障局次长兼元信克表示，无论美国是否采取模糊政策，中国并不关心，他们正在进行侵略台湾的战争准备，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那本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也是整个国家的目的，他们是否能够阻止到他们，现时必须要得到保存，台湾人民的意愿非常重要。去年才卸任的兼元信克月初在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一场视讯讨论当中指出，北京对台湾的思考逻辑是要征服失去的领土，这个对中国是非常之带有情绪性的事情，但是在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之下，台湾人民的意愿才是最重要，如果他们想要保存他们的民主自由，他们必须要帮助他们。目前是美国亚洲集团驻日高级顾问，亦都是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教授的兼元信克，在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底下， 华盛顿同台北、东京与台北之间都需要沟通。他个人对不挑衅中国是无意见，问题在于中国不单止是没有停止为战争做准备，而且还在度加大这个的准备，并未有因为美国的战略模糊而停止。因此当前重要的就是美日都应该表明不接受这个地区任何改变现状的作为。他说，如果模糊可以阻止他们作战争的准备，这样他们就应该是这样做。但是如果这个是展现了他们的弱点，这样就应该改变他。你应该清楚地表示不接受这个地区有任何现状的改变。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日本副防卫大臣中山泰寿的直言亦都引起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注意。星期一即发表社评，呼吁当选总统拜登加强武装台湾以威胁中国。社评当中话，中山泰寿已经表达出美国地区盟友对中国的担忧，近来各种的情势发展都显示，在拜登任期内，中国对跨越110里的台湾海峡发起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能够排除。如果民主台湾的独立性丧失，这样将会是一场地缘政治的大地震。太平洋的权力平衡将会决定性地转向中国，亚洲国家亦都必须要重新调整他们和美国的关系，这个对全球安全与贸易都有戏剧性的影响。社评当中还提到，特朗普政府显著地提升美国供应台湾的军备，但是中国很可能施压拜登返回到奥巴马政府的宽容政策，或者是以气候变化的承诺来作为有利。而此外，中国亦都会观察拜登是否延续特朗普政府允许美国高层官员访台的现行政策，这个象征美国对台湾自主的兴趣。社评认为，拜登不大可能毫无模糊地表达对防卫台湾的承诺，但是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威胁以及是军事动作正在不断增加。如果拜登要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安心，台湾是他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印度尼克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米什拉表示，中国在2020年的干扰行为越来越激起国际社会的公开表态，很多地区的国家更认为要同一个决断、不负责任以及不透明的中国共处非常困难。中国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不负责任处理方式，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安法和印度的边境冲突，以及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挑衅作为，都在加快地区对如何制衡中国的讨论。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准备应对中国的灰大攻击以及是战狼外交。目前亦都是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米什拉星期二在欧亚评论的发表文章当中指出，由于中国这种不当行为引发的各种反中国情绪，它的最大受惠者就是台湾。要对抗一个更自信的中国，几乎所有的道路都通往台湾。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今年的部长级会议当中就作出了关于支持台湾的声明。今年七月底，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华盛顿举行的外长以及防长二加二部长会议当中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前所未有的是以一段话是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国务卿和部长重申了台湾在印太地区的重要角色，以及他们和台湾维持坚定非官方关系的意图，并且支持台湾在不要求以国家为资格的国际组织的会员身份。对于那些需要国家资格的国际组织，双方亦都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要是嘉宾的身份有意义地参与。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强调最近的事件只会加强他们支持台湾的决心，他们亦都重申任何台海分歧必须是依据台海两岸人民的意愿，在无威胁或者是胁迫的情况之下和平解决。他们亦都承诺将强化和台湾进行捐助者之间的协调，以便对太平洋岛聚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米什拉指出，在中国的反对之下，台湾自2017年以来就无法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 現時有越嚟越多嘅國家，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歐洲以及日本，都喺度要求推翻呢種嘅情況。日本最大行政區北海道議會月初亦都通過咗一個決議案，敦促日本政府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而喺歐洲，102名嘅歐洲議會成員以及係4名德國議員，亦都喺聯名信當中表達對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嘅支持。喺印度，米索拉話：過去幾個月以嚟，對台灣嘅正面友好氣氛亦都越嚟越強烈。好多人呼籲印度喺同中國嘅緊張中係應該打台灣牌，而印度同中國嘅邊境衝突係驅動新德里重新考慮對台政策嘅主要因素。因為印度認為佢對同中國嘅關係保持低調，並未有得到相應嘅回報，因此現時有普遍要求係印度放棄遵守一中政策嘅呼聲。仲有關於同台灣簽訂，譬如係新加坡同新西蘭同台灣簽署嘅自由貿易協定嘅建議，對於未有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嘅印度嚟講，呢個已經成為咗一個重要嘅提議。不過，米索拉亦都表示，雖然地區對中國嘅不滿情緒日益增加，為台灣帶嚟咗巨大嘅外交機會，但係結構性嘅多重阻礙依然存在，包括中國嘅經濟誘因在內。呢啲嘅障礙使到好多嘅國家唔願意同台灣有正式嘅關係，或者係提升實質嘅關係。目前嘅環境雖然對台灣有利，但係要達到對台灣外交質量嘅改變，仲有一段好長嘅距離。對於一啲嘅國家同台灣發展關係，北京當局仍然重申台灣係中國內部事務不容干預嘅立場，反對各國試圖打台灣牌嚟牽制中國。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喺12月30日嘅年中記者會上邊表示，今年台海情勢嚴峻複雜，兩岸關係都面臨住嚴峻嘅挑戰，但係黨中央對台工作上邊仍然係取得積極嘅成效。佢仲話，北京當局已經係針對島內台獨分裂活動，以及某啲嘅外部勢力大打台灣牌，採取一系列有效嘅措施，敢於鬥爭、善於鬥爭，重挫台獨勢力囂張氣焰，壓制外部勢力干涉，有力維護台海形勢總體嘅穩定，服務咗黨同國家嘅事業全局。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制过程和质量备受质疑，很多中国医务人员对官方层层动员接种的态度消极。有专家提出，要打疫苗还是领导干部先打，疫苗接种问题于是凸显了官员和民众关系的政治色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网上近日流传一段视频，引发舆论关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云教授在会议上就当局针对接种国产新冠病毒疫苗进行层层动员和测试摸底，很多医务人员拒绝接种的情况发表了个人看法。他说，你有10%接种也好，20%接种也好，其实我们都不是着急的。他还说，今天谁要应该先打，我个人觉得现在要打的是领导干部要先打。张文宏，男，1969年出生，长期从事传染病与肝病专业的临床研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获国之名医优秀风范等奖。其讲话以诙谐幽默、直率尖锐见长。大纪元等媒体报道，江苏镇江市疫苗接种摸底紧急通知显示，当地中共机关官员没有一个人报名。上海11月份的类似紧急摸底显示，医护人员都不愿意接种，其中杨浦区中医医院超过90%的医护人员拒绝打疫苗。假疫苗的阴影、中国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制过程和质量缺乏公信力是事出有因的。安徽居民周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要让我接种疫苗的话，我肯定不去第一个接种，因为这个疫苗还不可靠，要得到国际认可，国际认可这个中国疫苗可以使用，我们老百姓才能够放心的使用，起码要得到世界卫生组织部门的同意。新冠疫苗是不是毒疫苗，我想我们都不清楚。周先生说， 因為我哋國內好多疫苗都曾出過問題，比如嗰個嬰兒疫苗，國內已經發生過多宗嬰兒疫苗嘅事故，導致嗰啲小嬰兒不幸嘅夭折。呢一啲事情國內國外都知道，都好清楚。我哋老百姓將呢一啲疫苗稱為毒疫苗。資料顯示，2010年3月17日，山西省近100名兒童注射疫苗後或死或殘，引起政府部門同社會廣泛關注，史稱山西疫苗事件。除毒疫苗事件外，2018年7月15日，中國國家藥監局發布通告，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生產存在記錄造假等行為。這個是該廠2017年被發現800棵疫苗效價指標不符合規定後不到一年再爆疫苗質量問題。中國的民間上訪群體中就有很多毒疫苗受害者的家長的身影，他們的家庭遭遇和索賠要求長年得不到解決，而且經常成為當局的維穩對象。疫苗研製狀況引關注。新浪科技報導，世衛組織統計的200多種研發疫苗中，截至12月22日，只有2個獲得部分國家的完全批准和大範圍緊急使用授權，即輝瑞和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 BioNTech 的疫苗，以及中國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的疫苗。北京日報說，中國新冠病毒疫苗明年產能可達10億劑，目前已經有10個國家和地區展開3期臨床試驗，近6萬人入組試驗。中國新聞12月21日說，目前接種的策略是兩步走，第一步針對重點人群接種，第二步隨著疫苗獲批上市，產量逐步提高後將會使用更多疫苗。與此同時，大紀元等媒體報導，中國中央外派到非洲安哥拉的員工至少有17人染疫，47名在烏干達的中國員工染疫。天津電力建設公司在塞爾維亞的400多名中國員工之中，有300人確診感染。這些員工大多數出國前接種了中國國藥集團的疫苗。美聯社12月25日報導說，沒有明顯理由懷疑中國的疫苗不靈，但是中國卻有疫苗醜聞的歷史。中國的製藥廠沒有公布疫苗人體實驗的最終結果，但是卻在國內以緊急的名義使用了100多萬次。日本時報說，中國快速研發新冠病毒疫苗令人質疑安全可靠性，大眾的疑問是他們如何嚴格審查和報告那一些西方競爭對手已經有所報導的潛在安全問題。中國研發人員使用的標準和安全措施缺少透明，沒有監管機構批准前就已經發往各地緊急使用，讓領導先打引反響。關於中國冠狀病毒疫苗研製中的爭議環節，原中國青年報冰點雜誌編輯李大同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疫苗信息太不透明，究竟做過幾多人的實驗，一期、二期、三期結果怎樣，副作用怎樣，而家都不透明，不知道邊個敢打啊？因此上海的張文宏講得好啱，乜嘢時候打，只有等領導佢哋都打完了，你就可以打了。安徽居民周先生仲表示，領導先打疫並不一定就有用，而是要看是哪一級領導在做這個示範，讓領導先打這個辦法好好，但是要看他是什麼的領導，是縣領導還是省領導還是中央領導，這個我們也都不清楚，是不是？對此李大同說，你們這些中國高官、部長、國務院的總理、副總理、國家的主席、副主席，你們都坐在電視機前頭拿出中國疫苗來，你們打這些疫苗給我們看，你們敢打，老百姓就敢打。公民力量刊物以報12月24日的署名文章《中國人的心聲》，讓領導先打疫苗，說為什麼中國人會提出誰先打疫苗的問題，因為中國官員掌握權力統治人民，人民服從官員，中國仍然是個官本位和特權等級森嚴的國家， 面對風險自然是中國老百姓要首先面對，疫苗自然老百姓先打。張傑說，相比之下，美國不存在誰先打疫苗的問題，部分美國民眾對疫苗接種存在恐懼是事實。不過61歲的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妻子和醫生陪同下已經接受注射輝瑞的第一劑疫苗，當選總統拜登和妻子亦都已經同樣接種疫苗。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等重要政治人物亦都在媒體見證下接種了疫苗。看好中國疫苗和防治，北京居民袁先生對中國疫苗很有信心，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疫苗在很多國家好像中東、非洲都已經打了，中國亦都是醫護人員先打，畢竟全國案例亦都沒多少，都是零零星星的分散性的。美聯社說，呼籲國家快速採購新冠疫苗之際，世界某些地區則必須依賴中國開發的疫苗，中國填補了空缺。很多專家讚揚中國的疫苗生產能力。澳大利亞悉尼醫學院免疫和傳染病學主任傑米耶特里卡斯說，中國疫苗研究看來做得很好，他不會對科學雜誌上中國的臨床試驗結果過分憂慮。美聯社還說，十年來中國一直和蓋茨基金會等機構合作改善疫苗的生產質量，世界衛生組織已經預批了五種非冠狀病毒疫苗供聯合國下屬機構購買，以便用於其他國家。北京居民袁先生還說，除疫苗的作用外，中國的主要手段是嚴格控制。他說，因為疫情主要是在境外，境內局部零星疫情一發現就隔離篩查，凡是接觸者立即做核酸檢測，跟住就是隔離，不是好像美國散寬了，放開了。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12月21号，经常被人称为小强的民运人士丁建强，因为新冠肺炎在洛杉矶县综合医院逝世。丁建强本来不是大名人，他的离世却引发场内的中国媒体广泛反响，并且获得从场内延伸到场外的巨大关注。这些反响和关注的总体导向是将他定义为跪美者，恶言相向，并且庆贺他感染病毒。为什么丁建强新冠离世，场内大力宣传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报道。
丁建强是谁？生物休止符号在55岁的丁建强原本患有肾衰竭，每个星期在医院透析2到3次。他今年开始洗肾之前，经常拿自己调侃自己的日事系。每次医生看到我的指标都吃惊地问我，你为什么还生存着呢？丁建强随时准备抵达生命的终点，不过他没料到自己会好像很多艺术家一样，将在身后名声大噪。法律学者郑全柱在推特中这样评论，21日之前国人不知道丁建强是谁，感谢微博、知乎、今日头条和有关大 V 的友情宣传，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丁建强先生。中国民主人权联盟说，丁建强弟兄在89年在上海参加学运后被通缉入狱，多年来从未停止过为中国民主的努力。郑全柱告诉美国之音， 丁健强早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因参与六四而长期受到政府迫害，无法正常生活。在2014年逃到美国，他去世前仍在等待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不过他却得以享受美国政府的全额医疗保险。网名一剑飘尘的推文认为，很多类似丁健强的人为了追求使中国美好的理念而牺牲了一生。我是今日看新闻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人，可以说中国存在不少这样一直坚定而默默无闻的反共勇士。猛火攻强，官媒罕见报民运。环球时报旗下的公众号宝一刀26号在题为贵美者之死的文章中称，丁健强死之前可能都没有料到自己会因为感染新冠肺炎丧命。在他的社交媒体推特中，几千条推文中只有两个核心词，反华和舔美。贵美一词新近流行，源于新华社12月16号题为崇美贵美的软骨病得治的署名文章。该文称，崇美贵美者往往是逢美必捧，逢中必贬，并且警告说有些人厌善美式民主，吹捧美国人权现状，夸大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等等。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说，老丁尽管没有名气，对中共亦都没有威胁，不过他符合他们所称的贵美者的标准，所以国家机器就开动起来，通过鞭打丁健强这个敌人，攻击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与此同时，辅助宣传机器和墙内外的红色自媒体亦都随着节奏移动。有上百万订阅的自媒体北美留学生日报22日刊文，大量使用丁健强生前的推特贴，称丁健强辱骂祖国，并且说美国目前疫情严重，美国国会却还在忙着发钱，通过一个9000亿美元的法案，生命和自由却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玉23日在红歌会网刊文，说丁健强是海外著名反华公知，在社交媒体上恶毒攻击中国，现在死于新冠亦算求人得人。梅新玉推断，追求民主反对独裁就是反华，批评政府就是恶毒攻击中国，于是对丁健强这位政治不正确者的逝世表达了克制的庆幸。微博账号有60多万关注者的地瓜红老六12月22号亦都就丁健强去世发表评论，称虽然大家讨厌芳芳，但是芳芳目前仲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何山石即是丁健强已经属于赤裸裸的敌我矛盾了。据称地瓜红老六真名刘老东，是大编制的网评员。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陈维明说，丁健强不是知名民运人士，他的去世却引起了中国方面如此大的反应是很不正常的。中共的外宣对海外民运人士对正义、民主、自由的追求从来就没有过报道，都是被消音的。陈维明认为，现在海外民运人士因新冠逝世，中国方面如此关注，就是因为幸灾乐祸，党文化灌输到儿童，残缺无人性始于早教。笔者提到丁健强推特中的跟帖部分，为他的离世弹冠相庆的评论成群结队，哈哈声不绝于耳。这些评论没有掩饰自己来自墙内的身份，亦都不掩饰对独裁的夸赞和臣服，以及对自由民主的仇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丁健强弟兄因为中共病毒过世，中共网军五毛幸灾乐祸，突破基本人伦底线，无论谈言论自由和政治观点问题，基本人性都是泯灭的，好悲哀。其实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亦都就是死者为大，尊重逝者是基本人伦。傅希秋还说，老丁又不是一个几强大知名的头号敌人，不过是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死后都被中共如此的文攻武斗。中共党文化马列意识形态不单止是对一代人，而是对几代人的摧残，灌输一直到儿童， 让他们产生残缺的毫无人性的心态。推特名为直接民主的耿冠军对美国之音说，他亦都感染了新冠，22日凌晨收到阳性检测结果之后，立即在社交群里面提醒大家。他说前一日丁建强的事刚刚被他们引爆，现在又出来一个，高兴得不行，说他们要被团灭，开始在他推特上骂，24小时达到50,000+点击。环球时报旗下公众号保一刀在上文提到的26号的文章中说，被网友发现的有一个在美国感染新冠的反华分子，网名叫直接民主。从推文中可以看出他与丁建强是认识的。保一刀在文中说，耿冠军一边舔美港，在美国治疗新冠肺炎不用花一分钱，而且是医院催住感染者去医治。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正在对土耳其政府的国防工业局实施制裁，因为该局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实体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采购了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制裁包括禁止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放所有美国新的出口许可以及是授权，冻结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局长德米尔博士以及是该局其他军官的资产，并且对他们实施签证限制。这些的制裁并不是为了破坏土耳其或者任何其他美国盟友以及伙伴国家的军事能力或者是备战能力，制裁是为了让俄罗斯为他们内容广泛的恶意活动付出代价。美国对土耳其明确地指出，土耳其采购 S-400 武器系统会损害美国军事科技以及人员的安全，向俄罗斯国防产业提供实质性的资金，让俄罗斯进入土耳其的武装部队以及是国防产业。虽然土耳其能够获得具有可相互操作性的北约武器系统来满足它的防务需求，但是土耳其仍然是购置了 S-400 武器系统并且进行了测试。这个决定导致土耳其在 F-35 联合打击战斗机全球计划当中的伙伴地位被暂停，并且等待被取消。这些制裁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即是美国不会容忍和俄罗斯的国防与情报界做巨额交易。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敦促土耳其立即和美国协调解决 S-400 问题。声明说，土耳其是一个宝贵的盟友，亦都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地区安全合作伙伴。美国寻求延续彼此之间几十年以来国防产业有效合作的历史，尽快排除土耳其拥有 S-400 所构成的障碍。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